过问你的心里我的吻，厌倦我的亏欠，代替你所爱的人。这个时候我心如花一样飘落下来，顿时我的视线失去了色彩。知道你也一样不散。
欢迎大家收听青刀快马一周年特别节目。既然是特别节目，所以我想我们今天换一个形式，先放一首歌给大家听，来自伍佰的《泪桥》。
我的生命变成了尘埃，寂寞的人总是习惯寂寞的安稳，至少我们之前曾经交叉过，就像站在烈日骄阳大桥上，眼泪狂奔滴落在我的脸庞。
说来惭愧啊，虽然我是特别喜欢伍佰，但是我第一次听《泪桥》这首歌还是19年，对，19年年底，伍佰在南京开演唱会，然后当时我们买了票去南京看伍佰的演唱会，然后那次我们买的位置特别差，就是一个山顶上的位置，而且是平行于舞台。什么叫平行于舞台？就是伍佰他必须要走到舞台特别靠前面，我们才能看到他，不然我们就看不到他，只能在大屏幕上看他。但是那一次演唱会还是给我留下了很多很深的印象，其中之一就跟《泪桥》这首歌有关系。我们先再听一段，待会儿给大家讲《泪桥》的故事。
天美尽头，今日如花一样飘了下来，从此我的生命变成了尘埃，寂寞的人总是习惯寂寞的安稳，至少我们之前曾经交叉过。
再次欢迎大家收听青刀快马一周年特别节目。既然是一周年，总归要特别一点嘛，所以我想了很长时间这个一周年特别节目到底要怎么开场，然后一直没想好，直到有一天突然《泪桥》这首歌蹦到我脑子里面来，哎，我一下觉得跟我想要在一周年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表达的情感和情绪是非常吻合。为什么这么说？倒不是因为说《泪桥》这首歌的歌词的原因，就是那一次在演唱会的那个经历。那次演唱会唱《泪桥》这首歌还蛮早的，大概可能是头三首歌啊、大概就这样。然后我们不是买了一个特别差的位置吗？哦，我就有点心猿意马，我就有点百无聊赖，我就到处看，到处撒嘛。然后因为也看不到伍佰就在那个大屏幕上面走来走去。唱到《泪桥》这首歌的时候，有一个应该是现场的安保人员，就是保安，很年轻，看起来很年轻，大概可能也就20出头啊、肯定比我年轻。然后有个保安他走了进来，我当时以为是说，因为已经开始入场完毕了嘛，那可能他们的工作也告一段落，他可能是想进来拍拍照，发个朋友圈或者录个视频什么这种之类的。然后我发现他走进来听《泪桥》这首歌，然后他找了一个不会影响到别人的位置啊，站在那里，然后一边听一边跟着唱，因为他离我不太远， 他是很安静的唱啊，他不是那种声嘶力竭的在吼啊，要让所有人都听到我要唱这首歌，这首歌对我很重要，然后或者说怎么样，他也没有说我要打一个电话给谁，然后我要告诉你我正在500的演唱会，我要唱这首歌唱给你听什么，这种都没有。他就是找了一个不会打扰到别人的位置，然后一个角落里的位置，然后在那里安静的跟唱这首歌。当然到第二段的时候，我已经大概能够猜出来，那可能这首歌对他来说很重要，他可能经历了一段感情或者是一段艰难的时光，可能是这首歌在当时给了他很多力量，或者让他能够从那段时间里面走出来。但他也没有做更多的事情，他就是在那里安静的跟唱，一直到这首歌唱完，然后他安静的离开，回到他的工作岗位去。作为一个故事来说，这故事殉爆了，对吧？没有什么起承转合，没有高潮。但是我很喜欢这个故事，喜欢它的原因就在于它就是这样很丰沛，但是又很克制。你可以脑补出很多很多剧情，但是他没有说什么，他也没有做什么那种很 drama 的那种事情，他就是安安静静的听，安安静静的唱，然后安安静静的离开。所以为什么会在一周年特别节目的时候想要在一开头来讲这样的一个故事，我会觉得说这个故事里面传递出来的这种情感或者情绪跟我们在听播客做播客的时候其实很像。其实很多人都问过我说，哎，你要不要做视频的内容，或者说做视频的内容可能会受众更大啊，可能会更容易火啊。哪怕就是你不喜欢出镜，你可以就配上一些梗图啊，那放到 B 站上或者放到小红书上，可能都会比你现在的流量大得多，对吧？但是好像我就一直不是很喜欢视频的这样的一种媒介的形态，我会觉得它太张牙舞爪了，它太去试图很短的时间里面让听的人让看的人在情绪上面得到一个很大的释放。我不太喜欢这样的形式。所以我会觉得说在青刀快马播客上线一周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点，这样的一个故事作为开场白特别的合适。这期节目上线的时间是2024年的3月14号。也就是我们第一期节目上线一周年的时间，去年的3月14号我们上线了第一期节目，叫做凭什么女性不配专门被邀请啊？车载电台第一期，这期节目是我跟赛文老师我们两个人录的。然后哎呦，说起来车载电台很久没更新了，我跟赛文老师也说来着，我说我们什么时候更新一下车载电台啊？也有很多听友喜欢车载电台，然后再催更啊等等啊，但他也忙啊，我也忙，然后所以就一直拖到现在。我们当时做第一期节目的时候其实真的没有什么太多的期待，因为你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喜欢，然后你作为一个素人其实并没有那么多，你不是一个微博大 V， 你也不是一个什么头部的公众号，你没有理由期待说你会一炮而红，所以其实真的当时没太多期待，只不过那个时候我裸辞了，然后我裸辞之后，其实我在那个 to do list 上面列了好多好多事情，其中之一是做播客，然后同时还有很多啊，什么我记得什么徒步啊，什么跳伞啊，还有什么，反正到处玩吧。当然最后那个 list 上面除了做播客基本上其他的都没有实现，但 anyway 就那个时候做播客只是在这个 to do list 上面的一项而已，我好像也不那么期待，我不确定自己能不能做得好，会不会有人喜欢。但是后来开始做了之后其实还是得到了很多的鼓励，你慢慢的看着那个订阅数100、200、500、1000到四月份的时候，我记得那是我们第一次上首页。对，那天刚好那天我跟赛文老师我们准备去景德镇玩，对，早上出发的时候 出发之前我们看一下小宇宙首页，哎，发现哎上首页了，然后再点开后台发现同时有几百人在线在听，那个感觉是之前从来没有过的，很激动，哦，我很开心，我们两个在，我记得我们俩在客厅里拥抱转圈，然后那一天都在反复的看那个后台的数据，很有趣。对，现在想想还很清晰那个感觉。然后后来差不多五月份、六月份、七月份、八月份，有一段时间我是很因为数据的原因，我很焦虑。就是你上过一次首页之后，你就会觉得，哎呀，好像每天这个日常涨粉不够快呀，为什么还没有达到下一个 milestone， 没有到一万订阅，没有怎么样怎么样。那段时间还挺内耗的。那段时间现在回过头去想，可能是一定会经历的一个瓶颈期吧，也很难讲说它有意义没意义，有价值没价值，不知道。但是过了那段时间之后好像就好起来了。好起来不是因为说数据达到了某一个我们期待的值，而是因为有一天我突然想明白一个问题，就是我做这个事情到底是为了啥呢？好像也不是为了说能够有很多很多流量，不然的话那为什么不去做小红书，为什么不去做抖音，对吧？我之所以做这个事情是因为你喜欢，是因为你喜欢这样的一个媒介，喜欢这样的一种表达方式，你希望通过这样的平台也好，媒介也好，内容也好，去认识，去跟很多和你相似的，大家会有共同的情感，共同的感受，共同的经验的这些人发生连结。在想明白了这个事儿之后，我就不焦虑了。而且那个时候我觉得很多事情它就是同时发生的，我们开始慢慢听友群初具规模，然后也节目当中也会有越来越多的听友在评论区留言互动等等，这些你会发现说播客很迷人的一件事情，或者说在小宇宙这个平台上面很迷人的一件事情，是在于你会看到很多具体的人。因为当然我们的内容会在很多很多平台分发，但是一直说小宇宙其实是我最上心的，或者说最喜欢的，最着迷的，或者说如果没有小宇宙我可能就不会开始做播客。究其原因就在于你会看到说很多人写很长很长的评论留言，然后可能是因为某一期访谈的嘉宾让他觉得很有共鸣，或者说是某些故事让他想到了自己的一些经历，或者就是单纯的想要去分享自己的一些故事给到其他人。这个过程会让你觉得说你面对的不是一个数据，你面对的不是从999订阅增加到1000多了的那一个订阅，不是从999个评论增加到1000多了那一条评论，你面对的是很具体的活生生的人。那这恰恰就是我们最开始做播客的时候想要得到的东西。所以在那之后我觉得状态好了很多，进入了一个非常良性循环的状态。后来我记得有一次听多多指教大一老师和知棋的一个对谈，然后里面知棋说到一句话，他说他觉得做播客是一个特别自娱自乐的事情。这个自娱自乐的意思就是说你首先客观上它是一个自娱自乐的事情，因为你不太能够期待它像很多其他的平台那样快速的去变现，然后主观上它也应该是一个自娱自乐的事情，因为可能你也只有抱着这样的心态才有可能真的做好播客，你才有可能真的那样毫无保留的毫无顾忌的去把你很真实的一面呈现出来，而这个恰恰是播客动人的地方。我很认同他这句话，我也觉得说播客是真的就是一个特别自娱自乐的事情。然后说到知棋，我在节目里面喊话，请赶紧加印你的 MOOC。当初我们是说好了，只要你能做出来，我起码要买10本的。我现在只买到了1本，所以我觉得很不甘心你赶紧加印啊！都已经说到这儿了，对吧？那我再稍微多说一句，我跟知棋是高中同班同学。然后我之前曾经在节目当中提到过的，对我有很多启发和指导有很多指导的中文头部播客主播就是知棋。其实 我做播客真的很大程度上也是受到他的影响吧，虽然他从来不听我的盲人摸象系列啊，但是有朝一日我一定会邀请他上我的盲人摸象的啊，争取啊，争取早日实现这个 flag。 其实我去年就立了，然后去年也没有实现，但没关系啊，我现在才做到20多期对吧，我还有70多期的机会。 anyway， 那这期节目大体上会有两个部分啊，一个部分呢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些听友的留言，其实有很多很多听友的留言，然后都让我觉得很感动，我就比较随机的挑了三个留言出来，这是一个部分。另外一个部分，之前在听友群里面征集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有关于我们这个播客节目的，然后也有关于我自己的职业选择也好，或者说发展的各种方向的变化等等，也有关于我自己做的一些研究这些啊，我选了7个问题，所以会在第二个部分来围绕这7个问题跟大家聊聊天。先回到第一个部分，分享这个听友的留言。我在这里摘录了3位听友的留言。第一个听友，我在做节目之前特地看了一下，他大概是在23年的年底的时候给小助手的留言。那个时候我们已经做了很多周边了，就是那个帆布包啊。说到这个帆布包，我当时做这个帆布包的时候是确实想过，如果这个帆布包很受欢迎，然后卖很多，会不会从此之后我就可以不用再上班了，我就可以养活自己，靠卖周边养活自己，好像也很不错的样子。然后所以当时做的很上心，做的很上心的结果呢，就是帆布包被我搞的成本奇高无比。我记得在节目里面好像说过，我有点记不太清楚了，大概是50多块钱还是60多块钱一个帆布包的成本啊。当然我觉得那帆布包还挺不错的，我自己现在平时每天都会背，就手感也很不错，然后很结实，容量也很大，也挺好看的。那 anyway， 因为那个成本做太高了，要 cover 那个成本，然后还有运费啊什么这些，就得定一个我觉得很离谱的价格，什么89啊99这种，我又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啊，就是这个有点割韭菜的感觉。所以我后来想想算了算了，别卖了，就还是送。所以到去年年底的时候吧，那个时候可能已经前前后后找各种由头送出去了20-30个帆布包。然后这个听友的留言就跟我们这个周边有关系，他说我昨天居然能在地铁站看到一个背咱们播客帆布包的听友，我在一个小城市，在这样的一个小城市都能遇到听友，真的很好奇这是怎样的缘分。不过我当时没好意思直接问他，不知道是哪一位听友，想问小助手是不是可以通过这个渠道相互认识一下，谢谢啦。我实话实说啊，我一开始在看到这个留言的时候我是有点抗拒的，因为就是我很怕他是那种搭讪的，你知道吧，就你懂的，所以就会很尴尬嘛，我就不太想问，然后所以我就说哎，我也不知道呀，我因为已经送出去了大概20-30个帆布包了，其实你可以直接在听友群里面问啊，如果那一位听友也有意向，他一定会回应你的。我现在要跟这位听友说一声抱歉啊，我很抱歉，我当时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了。然后这个听友说，他说哎，我们有几个听友群呢，那他如果不是跟我在同一个群里，是不是会有点尴尬，很社死。我说不多不多，现在就2个听友群，当时我们就2个听友群。然后他隔了一段时间之后回复说十分感谢，想了想可能会有些唐突，还是把记忆停留在这一刻就好了。我很喜欢这个结尾，这个结尾也让我觉得说哎，可能我之前确实是我不应该觉得他是为了这种很油腻的搭讪，他可能真的就是觉得这一刻的缘分非常的奇妙。就是这个故事给我的感觉就很像在南京500演唱会看那个保安在唱《泪桥》时候的那一刻的感觉，就是他没有什么起承转合，他没有什么跌宕起伏的高潮，没有的，但是你会在那一刻感觉到说 这种很丰沛但是又很克制的情感，对，很符合我对播客的期待。这是第一个故事啊，然后这是第一个留言。对，第二条留言来自听友北极熊，他说从最开始听到傅老师裸辞的播客，也是自己感受到自己职业生涯非常痛苦的时期。作为一个同龄人，感谢傅老师的节目，让没有勇气和心力跟同龄人社交的我听到了同龄人的故事。裸辞之后的我常常能从傅老师的节目当中感受到人文关怀，有的时候个体出现的问题更多的其实是群体的问题，这让焦虑抑郁的我更容易接纳自己的现状。经历了从轨道到旷野，走出了抑郁，最终可能又要回到轨道，甚至现在有点着急回到轨道。不同的是多了一份觉察，我不是一个人，我所经历的困境也不完全是我的问题。如果说读书有什么意义，那可能最大的意义就是拿回对自己人生的解释权。这个听友应该是经历了跟我差不多的一个职业的过程啊，就是在上一份工作当中遇到了一些瓶颈，或者遇到了一些困境，遇到了一些很挣扎的部分，然后也是在差不多的时候听到了我们的播客。他说嘛，从轨道到旷野，然后可能又要回到轨道去，所以他可能也经历了裸辞，然后经历了裸辞之后看清了一些东西，也看清了自己之后决定重新回到职场。我有点不记得这个条留言是在我哪一期节目下面了，因为当时我看到这个留言就很喜欢，所以当时就直接复制保存了下来。但我猜可能是在我最近的某一期节目，就是我也提到说我又回去上班了那个节目里面。我很坦诚的说，就是我前面也提到的，其实做播客对我来讲真的也是一个自娱自乐的事情，所以我从来没有奢望说我要去影响别人，或者我要给别人一些什么样的启发，我从来没想过这件事情。我没有那么大的野心，我不知道说，或者我不太期待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就是各花入各眼，你并不能够知道说他会在什么样的一个瞬间被什么样的一个人听到，然后他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反应，他当时的状态是什么样子，所以你没有办法去期待这些东西。所以当真的有人跟我说很喜欢你的节目，很感谢你的节目，你的节目陪伴我们度过了一个很艰难的时间，或者说让我走出了一段困境的时候，很感激，很感谢。某种程度上来讲，这可能是对于我自己作为一个内容创作者来说最高的褒奖。对，这是第二条留言。最后一条留言是我这两天收到的一封邮件，在那个京刀快马的那个邮箱里面，是来自听友星矢。他说傅老师你好呀，非常偶然的和你的节目相遇了，于是一发不可收拾，每期都想听，非常喜欢你的盲人摸象系列，通过你和每一期嘉宾的对话，作为听众的我有一种认识了很多有趣的新朋友的感觉，每个嘉宾的故事都很动人，作为13年本科毕业的我在嘉宾们身上找到了很多对社会、对家庭、对职场、对自我的可以共情的部分。然后他这里写了一个备注，他说我的教育背景就是一个普通的小镇青年，来自一所很普通的财经学校，是一本但不是双一流，也不是985、211，本科毕业之后就进入了普通的体制内。这一段真的好多普通啊。诚实的讲，刚开始听你的节目是因为访谈者以及嘉宾们大多来自所谓的名校，对于我这种普通孩子是有可以仰望的部分，但是后来听了很多期之后发现，原来处于30加这个年龄段的人，虽然有成长经历和学历背景的不同，但是大家的苦痛也好，挣扎也好，幸福也好，竟然有那么多交集。嘉宾们的人生选择在他们30年的人生语境之下显得那么的合理。你的节目不仅是我上下班通勤路上的陪伴，也是我闲下来的时候要杀时间时候的首选。因为我曾经有过抑郁的情绪，听你的节目我最大的感受是有一种我也在和嘉宾聊天的感觉，似乎痛苦能分享出来就已经减半了，快乐能分享出来就已经加倍了。所以你的节目对我非常有意义，希望你一定要坚持做下去，也祝福青刀快马越做越好。 加油。很感谢，真的很感谢。我不是在说一些场面话，我时常会因为，我时常会因为感受到，不管是在邮件里面，还是在留言里面，还是在评论区的互动里面，因为感受到那种很丰沛的感情，而不知道，一时会不知道该如何去回应，就只能傻乎乎的说感谢。但是这里面有一点我其实特别想说的，就是星矢在这里面提到说，就是他在听的过程当中就感觉好像他自己也在作为一个参与者去参与到这个老友聊天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当中去。这里面其实是有个故事的，我之前其实是纠结过这个问题的，因为早期大家会发现青刀快马整体的播客制作水平，音频制作水平是非常堪忧的。特别是这种对谈的，就是盲人摸象这个系列，就是早期背景噪音巨大，然后非常嘈杂，然后录嘛，有的时候录的时候嘉宾声音特别小，真的真的，当时我是觉得很抱歉的，就是这个早期啊也不是很会制作，然后什么降噪啊后期啊什么的都不太会。当然了，到后期其实有的时候也还是会出现这个问题，就是最近也还是会出现这种问题。但是差不多做了小半年的时候呢，其实我就遇到一个选择，因为慢慢的你做播客时间长了之后，你知道有一些录音棚录音室是可以预约的，就是免费的那种，就是支持大家播客创作嘛。那其实我可以选择约嘉宾约访谈的朋友们，就是到那个播客的录音棚里面去录。也可以继续像之前那样找一个茶馆，然后当然我也升级了设备啊，但是茶馆嘛，就是在喝茶茶室，这个总归肯定不如录音室里面就是安静嘛。所以我当时有一个选择，就是我可以选择说去更专业的录音室去录，还是说继续像现在这样的形式去录。我考虑了很长时间，最后还是决定说继续在茶馆里面去录这个节目，因为我总觉得好像在那样的一个场合下面，大家会更容易放松，大家可以更像是真的平时在聊天的样子。对，那如果我们到棚里面去录呢，确实是制作的效果可能会好很多，但是可能反而就会失去那种聊天的那种很轻松自如的状态，因为大家可能都戴着监听耳机，然后很端正的坐在那个棚里面，然后就可能会反而让大家没办法放松下来去讲一些更场面的话。因为我有看到可能不止一个听友，有很多听友他都会在那个盲人摸象的节目下面留言说，这个真的是我听到现在为止可能最接近我和我的朋友们平时聊天的状态的这样的一个节目了，所以很感谢大家的认可。这个是我特别想要追求去达到的一个状态，然后能够被大家感知到，能够被大家认可到，我觉得是很荣幸的一件事情。前面跟大家分享了三位听友的留言，然后这就是这一期特别节目的第一个部分。然后第二个部分呢，前面也提到了之前在听友群征集了7个问题。其实我一开始是想征集14个问题的。但是我后来就征集完了之后，我尝试着回答了一下，如果是14个问题的话，这期节目实在是太长了，所以就不要14个问题，就7个问题啊。至于为什么都是7的倍数，要么是14个问题，要么是7个问题，对吧？原因很简单，因为赛文老师的英文名是 Seven 啊，赛文就是 Seven 的音译啊，所以就7的倍数。对，第一个问题啊，为什么这个播客的名字要叫青刀快马，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吗？我跟你说这个问题，我特别愿意回答这个问题，因为之前一直没有一个特别好的机会跟大家很正儿八经的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啊。首先呢，大家如果关注了青刀快马的微信公众号，你会发现这个公众号有年头了，这个公众号是2015年的时候注册的。换句话说呢，在没有青刀快马播客之前就已经有青刀快马的公众号了。那么问题来了，那个时候我为什么要注册一个公众号呢？很简单， 那个时候我正在跟赛文老师谈恋爱啊，所以呢，那个公众号一开始发的都是一些啊非常带有这种恋爱的酸臭味的一些内容，然后所以当时也没有想太多什么很特别的含义，就是挑了四个字儿，觉得很有那种就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然后就很就有这种感觉在里面的那这四个字的组合吧，然后就注册了一个公众号。因为那时候注册公众号你想找一个不重名的也没有那么容易嘛，对吧，所以就感觉这四个字的组合也不太常见，反正就注册下来了。注册下来之后，当然后来我们就更新频率越来越低了，因为就是大家也开始实习了工作了，然后慢慢的就是你过了那个就是最疯狂的那个热恋期的了，对吧，然后包括我现在看以前的一些东西都觉得非常的羞耻。 anyway， 那这样的一个公众号就在那里了。然后等到我开始做播客的时候呢，我就遇到一个问题啊，就是因为你一开始没有流量嘛，你会想说我有没有机会把以前公众号的一些老粉儿，对吧，就是引流引到我们的这个播客节目上面来。好，那既然想从原来那个公众号引流来关注我们的播客节目，那就得起一个一样的名字，这样比较不容易让大家就是不理解，对吧，你就怎么公众号叫这个名字，播客又叫另外一个名字，你们到底是不是一家的。所以后来播客就起了名字叫青刀快马，包括我们自己注册的公司也叫青刀快马，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不是说代表了什么，就想要脱离那个人生的轨道，人生不是轨道，人生是旷野，我要在旷野上面青刀快马。就是当然听友们的解读我觉得非常好，但我当时确实没有想这么多啊。但你会发现说在这个故事当中，可能后来看起来很关键的一个决定其实是特别无厘头的一个原因，但是我反倒是会觉得这种一拍脑门这种很冲动的然后很无厘头的事情是我很珍惜的一些瞬间，我觉得就它特别有趣，然后也特别就讲起来你就会特别愿意去讲这个故事。反而如果从一开始我就把这个播客命名成一个特别苦大仇深的或者特别有各种各样的含义的，我可能反而会有点没有那么愿意去讲这样的一个故事，它就会显得没有那么有趣啊。这是第一个问题的回答。然后第二个问题，为什么想要做盲人摸象的这个计划，到目前为止有什么感悟或者收获吗？以及你自己最喜欢哪一期节目？好问题，很多人都问过这个问题，为什么想要做盲人摸象的这个计划，然后为什么你只访谈所谓的名校毕业生，你是不是歧视，然后你作为一个主播啊，你为什么觉得你没有办法去访谈更多的人，对吧，你应该很专业啊，你应该有这种采访的技术啊，这不是你作为主播应该有的吗，啊，以上种种问题我都遇到过，大家不管是出于好奇还是出于什么样的一些情绪啊， anyway， 大家都很多人都关心这个问题。那很坦诚的说，一开始做盲人摸象这个访谈计划呀，它是我自己的一个学术课题。我可能在不同的节目当中也多多少少都表达过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了，就是因为我的同学郑亚军嘛，他出了一本书叫《金榜题名之后大学生出路分化之谜》，然后我也请他来做过节目。我们俩关心的问题其实是很相似的，就是出路分化。你会发现不管是站在本科毕业的这个时间点回过头去看，还是站在更长的时间段，比如说毕业十年这样的一个时间回过头去看，当初大家看上去好像都是差不多的人，大家都念了很好很好的学校，大家都期待着说寒门出贵子，鲤鱼跃龙门，都觉得金榜题名之后会有，我们都有光明的未来。但是不管是在毕业的时候还是在更长的时间段，你会发现大家过上了完全不一样的生活，走上了完全不一样的道路。如果我们从功利的角度上来说有的人可能已经年薪百万，对吧，人生赢家，那有的人可能还会在经济上面比较拮据。那如果我们不从那么功利的角度去评价这件事情，你会发现从生活的状态上来说，有的人 非常的到了30岁的时候还是很有少年感，很有活力，很有朝气，然后对未来充满了期待。有的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很垂暮的一个状态，然后每天过得也不开心，觉得对未来没有任何的期待。我其实就是很好奇，我就是很好奇说为什么大家会有这样的差别。那对做一个学术研究来说，做一个社会科学的研究，大家会讲说，哎，那我要控制一个变量，对吧？然后让大家的这个教育出身是差不多的，因为我们都知道说教育可能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大家的职业啊，影响大家的收入啊等等这些。所以当时就做了这样的一个访谈计划。当然另外一方面，因为我自己的背景就是从一个国企的生活区这样家属区长大，然后后来因为念书念的还可以，所以慢慢的从郊区到市区，从天津到上海念书，然后念本科，念硕士，后来工作，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那我也很坦诚的说，这决定了我对有些话题是很容易共情的，是很容易能够理解访谈嘉宾的弦外之音的，是很容易我们两个互相激发能够聊得很深的。大家其实可能会有感觉，就是你听有一些毛人摸象的单集的时候，你会感觉得到说好像我们聊得特别的深入，大家彼此的那个信任感也很强，然后互相激发，可能是你抛出一段经历，然后我也会有一段类似的经历，然后我们站在今天的这个时间点再回看自己，不管是少年时代还是说在念书的时候，这些经历到底意味着什么，大家可能会有很多的既有共鸣的部分，然后又会有各自不同的部分，那这个聊天就很能够进行得下去。我觉得人是很难，就或者说我们不应该假装能够对所有的东西都能够很共情，都能够特别真正的深刻的去理解。你会发现有一些期我做的并不好，有一些单集我做的并不好，就是大家聊的不太深，很浮于表面，或者说聊的都是一些场面话、片儿汤话啊、我不是说那个嘉宾不好啊，就是那可能就是我作为一个访谈者，我没有在一个合适的时间点提出一些合适的追问的问题，然后也没有更多的去互动，然后去试图激发更多大家的表达欲，那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所以反正就这样做下去了啊。那大家可能觉得也还 OK 到目前为止。那你如果问我有什么收获或者感悟，之前那个我刚好做了一期串台节目跟慢点说的主播，大家也可以去听那期节目，我会把节目的链接放在 show notes 里面，可能在那个里面我已经聊得比较充分了。我觉得我的感悟可能就是生活最要紧的就是自己找到自己的那张卷子自己做。怎么说呢，这个表述还是带着一种非常强烈的小镇做题家的感觉啊，就是万事离不开卷子啊。但我确实是你如果问我阶段性的感悟是什么，这个确实是我的感悟，就是每个人可能我们之前是习惯了去接受别人 offer 我们的一张卷子，这个 offer 我们的这个卷子可能是说，哎，你要不要读个研究生吧，读研究生出来好找工作。也可能是说，哎，你去体制内吧，体制内比较稳定，也可能是说，哎，你要买房啊，这个北上永远涨，早买房早上车，这个20年前没买房的人肠子都悔青了，这些其实都是别人在给我们的卷子，但它不一定是你自己的卷子。我觉得说，在做了这么多访谈之后，见了很多老朋友，也认识了很多新朋友之后，那些心态很好，那些很有朝气，那些对未来充满期待的人，他们具体的选择可能各不相同。你很难说就是出国就一定会好，买房就一定会好，然后有一份稳定的体制内的工作就一定会好，或者通通反过来就一定会不好。我觉得具体的选择对于每个人到底意味着什么，它各不相同，但是共性的点在于，如果那是你自己认定的你自己的那张卷子，你打起来会比较得心应手，你打起来也不会去反复的内耗，不会反复的去想说我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 我为什么不去做那个事情？我如果做了那个事情，我会不会现在过得更快乐一点？这种内耗是永远不会有答案的，然后往往会占用我们非常大的情绪，给自己很大的负担。对，所以找到自己那张卷子，然后自己做，自己做的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全情投入。你找到了自己想做的那个事情，然后投入足够多的时间进去。我原来是一个特别相信小聪明的人，我直言不讳的讲，就是我觉得重要的是找到那些自己本来就很擅长的东西。我觉得努力在天赋面前一文不值，我很长时间都这么觉得，我真的是这么觉得。但是到了这几年，我越来越发现说，可能当大家都年纪比较小的时候，确实小聪明很有用。我说的这个小聪明，就是你在某些方面的天赋，可能确实在你成长的过程当中，或者你无意识的去培养了，或者怎么样，让你在某些方面有一些过人之处。它在我们二十几岁的时候确实很有用，会让你在某些方面上手特别快，然后很轻松的能够表现的比别人好。但是到了三十岁的时候，事情就不是这样了。一万小时定律还是存在的。找到自己想做的事情，然后砸时间下去，量变确实可能会引发质变，可能会把你带到一个完全不同的境地。就说到这个，我记得我刚开始做播客的时候，忘了是听谁说的，说前一百期，前一百期还是前五十期，反正就是他当时说了一个我觉得很大的数字，可能是一百期。所以说前一百期你都当是学习啊，都当是就是找方向。可能真的你要先做个一百期之后，你才会意识到说你行不行。然后如果你还行的话，那你是怎么个行法？我当时觉得不至于吧，这多笨呢，得做一百期才能找着方向。但我现在特别认同，我觉得这话说的特别对。我觉得我做到现在这一期是第六十一期，做到六十一期的时候，我模模糊糊的好像摸到一点门道了，所以一万小时定律是存在的，找到自己的卷子自己做啊，就找到自己想要去回答的作为人生答卷的那个方向那件事情，然后全情投入。你问我有什么阶段性的感悟，这个就是我的阶段性的感悟。然后最喜欢哪一期节目？有很多期节目我都挺喜欢的，而且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出来，就是其实我自己在做节目的过程当中，我是有一些变化的。我会觉得我一开始还是比较执着于我的那个访谈提纲，我其实是有个访谈提纲的，你会发现有一些问题可能是反复出现的。我一开始很执着于那个访谈提纲，我要把那个提纲上面的题目都问一遍，因为一开始你还是抱着一个就是有点做学术的那种态度在做嘛。但是后来我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就是这样子搞呢，它就有一点丢了西瓜捡芝麻，然后有一点买椟还珠的这种感觉。因为其实真的每个人最值得去挖掘的，最值得或者说最能够让我觉得很好奇，然后最能够让我觉得做完这次访谈之后觉得今天真值，然后走出那个茶馆的时候觉得今天真是特别特别好的一天，就是最能够让我有这种感觉的，就是每个人的生活本身，就是每个人最真实的生活的经历。而这些东西没有必要放到某一个框架当中去，所以到了后面的节目，我会慢慢慢慢的开始摆脱原来的那个访谈提纲。我就想知道这十年在你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特别是有几期节目真的就是我的老朋友们，可能大家二十二三岁、二十一二岁的时候是非常好的朋友，每天至少每周都会见面，都会一起出去玩什么等等这样。然后后来大家因为工作的关系，然后或者是出国，或者是反正选择了不同的道路，真的就很多年没有见过。你会觉得你好像一直知道这个人的消息，因为你一直能够在朋友圈上面看到他的一些消息。但实际上大家真的坐下来真的去聊，你会发现哇哦，原来他这十年经历了这些。所以有很多期我都很喜欢，特别是这种特别有老朋友感觉的这种单集吧。然后推荐大家，我中间出过一期这个总结类的节目，就是类似于什么跟二十一个朋友聊了他们的七个问题什么，你会发现我真的很喜欢七的倍数。对， 好像是这个名字啊，记不太清楚了，我会找出来然后放到 show notes 里面的。这是第二个问题。然后第三个问题，不考虑做视频内容吗？感觉在录音频的同时只要架个手机就可以同步录视频了，可以上传到 B 站，这种应该可以收获更多听众。哦，这个我前面好像回答过了啊。对，就是首先啊，我是一个特别不上镜的人啊，就是早期我跟赛文老师录车载电台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拍过视频的，到现在为止还会不断的有听友去考古啊，在 B 站上面，然后在微信视频号上面，好像我们都上传过，就是一场灾难。我特别不上镜，而且因为有架了一个手机在那里，我就总是会去想说，哎，我这个表情好不好？然后我这个角度好不好看？是不是还可以？不要太丑，什么这种之类的，就是，然后你就会分心嘛，你就花很多时间在这种事情上面，反而就会影响你的表达。更重要的是呢，我确实不喜欢视频的这个媒介形式吧，就是我觉得。我不需要那么多信息，这信息太满了，然后我想让我的眼睛休息一下，然后以及我觉得视频的想象空间很小，我特别喜欢那种，就我喜欢听播客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听声音可以给我留下很多留白，我有很多想象的空间。那如果是一个这种闲聊类的节目，就是我会在听的过程当中去脑补说，哎，他们那个很轻松很愉快的氛围。他然后如果是一个这种社会历史类的节目，那我可能甚至会去想说，在当时，哎，那个这个所谓的历史上的大人物，他可能会是怎么想的呢？他在面临这个场景的时候，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就是我会去脑补很多这种东西。但是如果你要我去看视频，我的眼睛已经被占据的情况下，我就没有能力再去脑补这种东西了。所以，我记得我可能之前在某一期节目里面提到过，就是我到今天为止，我可以非常坦诚的承认说，我就是喜欢播客啊。如果没有播客，啊，或者更准确的说，没有小宇宙，没有播客，我可能就不会去做内容输出了，这样说显得好肉麻呀，但这个确实是这样，对。然后第四个问题，念社会学当码农做播客，看起来你做的事情都不沾边，而且对于技能的要求都很不一样，你是如何判断某一项技能是否值得或者需要学习，然后如何能够坚持下去？以及如何获得更好的结果。首先啊，我很坦诚的说啊，我没有办法判断一项技能是否值得或者需要学习。我咋知道什么东西会火？就我当时写代码，就是学习写代码，然后学习什么机器学习啊，然后什么深度学习啊，这些东西的时候，也不是因为什么我相信人工智能的未来，没有的，不存在的，这个都是。你如果听到类似这样的故事呢，那我觉得大概率是这个人他取得了一些社会意义上的成功之后，然后回来给自己牵强附会，附庸风雅，瞎扯淡的。就是我还是倾向于认为说，人并没有那么大的能力去做一个未来三年五年或者十年这样什么科技发展趋势的这种判断，然后投身其中。我可能在这点上比较悲观吧，我不觉得有单个人的能力能够做到这件事情，所以我做很多决定，做很多事情，就是一拍脑门，就是我觉得我喜欢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东西蛮有意思的，然后我愿意在上面花时间。我有一个很简单的判断标准，如果我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就是实际的时间会比我以为的时间过得更快。比如说我在做播客的时候，我以为我可能剪辑也就剪了一个小时，或者说我在准备文案的时候，我就花了，我以为过了两个小时，但其实我一看时间可能已经过了四个小时，可能天都已经黑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判断标准，就是如果这件事儿让你会有这种感觉的时候，那就说明你真的还挺热爱的，你真的还挺能沉浸其中的。那反过来说，这事儿可能还是挺值得你去做的。所以我没有能力判断什么东西值得学习，什么代表了未来的趋势，我只知道我自己喜欢啥。包括也会有人问我说， 你这个播客做起来也算白手起家，对吧？你就从一个素人做到现在，有什么心得吗？我也想做一个自己的播客，有什么经验可以参考？对不起，没有，啊，真没有，不是不想跟大家分享，真的没有什么心得，因为我一直在做一个我自己喜欢的东西。就是如果我告诉你说做你自己喜欢的东西就好，你可能又觉得我在忽悠你，但这个就是实际情况。啊，就还是那句话，它是一个特别自娱自乐的事情啊。这是第四个问题啊。第五个问题，回去上班以后会遇到个人身份和公共身份调和的问题吗？毕竟是辞职之后开始录播客，现在也算半个公众人物了。不会，完全不会，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是半个公众人物。对，然后播客内容有时候也会谈到职场的部分，或者说回归职场开启了一个新的社交圈子之后，在这方面的心态有没有什么变化或者调整？我猜想这个问题可能是问的说我在播客里面其实有很多期是在讲比如说工作工作的意义感啊，然后或者说这种过劳啊，就是这种工作的时长很长啊，这个会不会影响到我自己对职场的很多认识？我很坦诚的说不太会，因为我的状态呢是属于那种我会在工作当中去做一些切分啊，就是我觉得有一些东西是我想花时间的，我觉得在这里面我能够获得成就感，或者说我特别想去学习这个部分的内容，因为工作当中有一些部分是我觉得我想花时间的，那我就会花时间，有一些部分我觉得那就是狗屁工作，就是毫无意义的工作，就是一场表演，那我也就会把它当成一场表演。所以我一直没有一个，或者说我一直不太想要把自己变成一个二极管的状态，就是要么就是一定要人一定要热爱自己的工作，一定要在工作当中找到意义，要么就是工作没有任何意义，工作都是狗屎，就我不想让自己二选一，就是我不觉得，或者说我不觉得这个问题的解法就是选 A 或者选 B， 我可能会更倾向于说从我的工作当中把我觉得偏向 A 的那个部分，那就用 A 的态度去对待，偏向 B 的部分就用 B 的态度去对待，就这个比较符合我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对，哦，的问题五还有最后半句啊，说之后会不会考虑开新的栏目，如果会的话目前考虑的是什么方向的内容？哎，我还是真的有这个计划的，因为盲人摸象还是得到了很多朋友的喜欢嘛，就是这个给了我很多的鼓励和信心。我其实想要再开一个访谈类的栏目，类似于什么，就是那种名字我还没有想好啊，可能现在脑海当中有的一个名字叫以父之名，就是周杰伦那首歌的名字，就是有点类似于就是跟我们的父辈去做一些访谈，但是可能也是盲人摸象这样的型。当然它不仅仅是访谈父亲啊，所以我就觉得以父之名这个名字也不够好。但是它的形式呢可能会类似于就是说跟我们的父辈去做一些访谈。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或者这样的一个策划，是在于说我一直很好奇，就是在我的父辈他们三十来岁的时候他们在经历什么，他们那个时候会苦恼一些什么，他们那个时候对未来的期待是什么样子，他们那时候的生活是什么样子，哪些问题是他们那个时候很关心的，哪些问题是他们那个时候完全不会去想的，以及站在他们今天可能已经五十多岁六十岁啊，甚至更大年纪，去回望他们三十岁的时候在苦恼的那些东西，他们三十岁的时候或者为之奋斗付出的那些东西，他们会怎么看？因为我一直会有一个遗憾，我遗憾的点就在于说，其实，当我真的对这个世界有了一些了解，然后对很多问题开始有了自己的看法，那可能已经到了我十三四岁，对，可能已经到了那个年纪了。那这就意味着说，其实我从来没有真的认识三十多岁的父母，就是在他们三十多岁的时候我还小屁孩呢，对吧，一年级刚上一年级，字儿都还认不全，就完全不能理解说那个时候真的在发生什么东西，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是什么样的事情，然后他们每天在想什么， 我并不能理解这些东西。等我能理解这些东西的时候，他们已经四十多岁了。所以这意味着说我从来没有一个机会去认识三十岁的他们。而到今天我自己三十岁了，我其实很想认识三十岁的他们是什么样子，我很想知道他们三十岁在过什么样的生活。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特别喜欢韩寒的各种各样的电影，因为你会发现这个问题意识其实跟韩寒的很多电影里面所表达的是类似的。Anyway, 这个是我后面会想要去做的一件事情。我其实特别希望说盲人摸象的这个系列能够得到大家的喜欢，得到大家的认可，能够得到一些甚至是未来可能会有一些出版发行的机会，然后以这样子的一个前置条件去撬动我后面的下一个访谈计划的开启。这是第五个问题。然后第六个问题，为什么觉得现在的小朋友好像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动力？他们自身不想努力，更不知道努力的意义，因为也努力过但是没结果，经常会觉得自己被压榨，外部环境动荡，节奏经常被打乱，因为不努力就机会更少，就更不想努力。正好大家都提倡躺平，那我就先躺了，习惯性的不去解决问题，过日子有口饭吃就行。 OK, 看这个听友留言的这个语气啊，可能我们年纪差不多，就是到了那种在工作当中或者在生活当中会遇到比自己小个七八岁或者十来岁这样的年轻人，所以会有所谓现在的小朋友这样的一种表述方式啊。我简单的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吧，因为很多这里面很多个点啊，我如果展开说就没头了。我只说一点，就是我一直觉得现在的小朋友都不行，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信号。为什么我会这么说？我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说，我会很刻意的跟自己讲，不要把自己和现在的小朋友区分开，因为这会导致你完全无法和年轻的朋友们共情。你下意识的已经把我们跟他们变成两个群体分开来了，这是其一。其二呢，如果我们觉得现在的小朋友都不行，且在已知人类的智商不会在短时间内发生很剧烈的变动的情况下，那这很有可能意味着说我正处于一个不太行的环境当中，以至于我遇到了一些我觉得不太行的人。我会这么去想这个问题。对，嗯，当然我觉得我可能没有很正面的回答你的问题啊，因为这里面你提到了很多个点，比如说努力过也没结果，然后或者因为不努力就机会更少，所以更不想努力，就是你提到很多其实是它可以抽象成为一些大家正在讨论的社会议题，但是篇幅所限，我可能没有办法展开去回应和讨论了。后面如果有机会的话，我觉得甚至可以就这个话题单独去做一期，因为这不是一个孤立就是它不是说只有这一代人会觉得下一代人不行，你会发现说每一代人他都觉得下一代人不行，然后每一代人也都觉得上一代人占了很大的便宜，它不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要避免这样的想法，它第一会让我们彼此割裂，然后这就会更难去能够达成理解和沟通。再有嘛，就是它可能会意味着我们不太行了，对，这很危险。最后一个问题，这个听友说我大学以前也是一个小镇做题家，上了大学以后发现大学更推崇和流行的文化叫 work hard and play hard, 就既是学霸绩点很高，能够申请到很好的学校跟项目，又要很会玩儿，各种各样的比赛、实习、交换项目、兴趣特长、旅游、健身。信手拈来，这种既要又要往往很难做到，甚至成为可怕的模板和焦虑的来源。当我发现自己不是这种有趣的人的时候，我就陷入了一种自卑和恐惧。是的，我也有过这样的感觉啊。我接着念啊，可能是恐惧从原来的评价体系过渡到这个评价体系时候的落差，对坚信读书有用论并不是金玉良言的愤怒，还有可能是恐惧在原有体系的塑造下，我已经成为了现有体系下失败的愚蠢的人， 甚至已经可悲的失去了有趣的部分，有趣的可能性。所以我很渴望自己能找回天性和自我，成为率性做自己而有趣的人。在月亮还是六便士，可我哪个都不敢也不甘心放下这一期节目当中，傅老师说希望老了的时候会觉得自己是一个有趣的人，我很能共情。同时在脑海当中又冒出了一个问题，说有趣是不是一种更高级的期待呢？这种期待当中是否隐含着对于小众、对于与众不同的追求，而过度的去追求小众、追求与众不同，是否又会陷入自我迷失？这种有趣是否需要他人的认可呢？能接受就算世界上所有的人都不觉得有趣，仅仅自己觉得有趣吗？我的问题如果归纳一下，简单来说就是想让自己是一个有趣的人，这是否是一种更高级的期待？是否需要他人的认可？ OK， 首先你在这个问题当中说的很多段落，其实我都非常能够共情，而且更准确的说是我可能在我念书的时候，不管是在念本科的时候还是研究生的时候，都有过类似的体验。然后最后的这个你提出的这个问题，很坦诚的说，我不太喜欢在这样的一个概念的层面上面大家做太多的探讨，因为它是没有尽头的。你会不断的去想说，哎，我想要做这样的一件事儿，这件事儿是不是别人强加给我的，以至于我已经内化了这样的别人强加给我的东西，让我自己误以为是我自己想要做这件事儿。就是你可以无限的去循环这样的一个过程，它不会让你能够采取任何具体的行动。所以很坦诚的说，我不喜欢这样去想问题，或者我不建议去这样想问题。如果你想要成为一个有趣的人，或者不要说你了，我就拿我自己来说好了。我一直很想成为一个有趣的人，或者说我对自己的期待，我对自己就像那期节目当中说的，如果要在墓志铭上面写上一句话，我希望写上的那句话是，这是一个有趣的人。至于这种有趣到底是来自社会期待的有趣，还是我自己认可的有趣，我不太会纠结这个问题，因为我知道我觉得有趣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状态，就是我刚才其实已经提到过的，就是不知老之将至。实际的时间流逝会比你自己感知到的快得多，那在这个时候你可能大概率就是在做一件有趣的事情，或者是你喜欢的事情。那从这个维度上来说，我并不太需要去考虑到底是谁觉得有趣，我会有一个很简单的很生理性的指标来去判断这件事情，然后我去做就好了。所以也很希望这位听友，就是如果你在生活当中是存在这样的一些事情的话，那别太纠结，不要太纠结说之所以自己喜欢这个东西到底是因为我发自内心的喜欢，还是因为我内化了别人的期待所以喜欢，不要去纠结这件事情，去做就好了，去享受那个过程就好了，去投入时间，去一万小时就好了。好吧，到这里回答了七个问题，这七个问题我不知道我的回答是否能够让大家满意吧，但这我能够保证的是我都在很真诚的去回答这些问题，所以他可能有的时候会显得有点前言不搭后语，或者会显得有点思路跳跃。当然大家如果还有其他想聊的问题，我也非常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如果真的有很多人说到这个，我突然想起来，我特别喜欢看那个无穷小亮的科普视频，就是每次在结尾的时候他不是都会说吗，下次攒够一波那个视频再给大家做科普。所以如果大家有什么想问我的问题各种各样的问题，对吧，你这次也听到了，就是他可以来自各个不同的方面的可以直接在评论区里面留言，然后如果攒够一波问题我们就再开一期这个栏目我都想好了，叫问所未问。到时候如果大家很感兴趣的话，那我们就把它做成一个新的栏目好吧，录到这里差不多一个多小时。这是一期青刀快马一周年的特别节目，跟我们平时的节目很不一样它不是一个访谈节目，它也没有要给大家讲一本书，然后也没有说去试图传递什么太多的观点。 更像是一个跟大家聊聊天吧。然后我其实是想通过这种方式表达我的感谢，所以不能免俗啊，最后还是想很真诚的说一些感谢的话。这一年过得很快，然后看着一期一期节目，然后看着一群二群三群慢慢听友群里面人越来越多，然后你的订阅量也变得越来越多，会有很多节目可能就是靠自然流量它都能够有一万多的收听，然后有很多很多的讨论，还是非常非常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回过头去看，我觉得我会觉得23年做的最正确的一个决定就是开始做播客，然后很感谢大家，很感谢大家的支持，让我们能够继续做得下去。我觉得人呢，就是这样，他需要很多短期的激励啊。很多时候你觉得做不下去了，你觉得没有方向了，这个时候可能别人一句鼓励的话就让你一下觉得自己又行了。人就是这样，有的时候可能就是得自己哄自己玩吧。做播客这件事儿，过去一年给了我很多很多的正反馈，所以非常感谢大家，感谢每一位听友，感谢每一位订阅的听友，感谢每一位留言的听友，感谢每一位分享转发评论的听友。最后哦，不是最后，在最后之前，我刚在录的过程当中看了一眼手机，我们二群的有一位听友昵称叫刀友，过两天要考公所以借这个机会祝福你，祝福你考试一切顺利，顺利上岸，考公加油。最后的最后感谢大家的陪伴，感谢我们一起度过的时间，希望青刀快马可以一直做下去，希望会有2周年、3周年、4周年、5周年。谢谢大家。
厌倦我的亏欠，代替你所爱的人，这个时候我心如花一样飘落下来，顿时我的视线失去了色彩，直到你也一样不善于表白，想想你的相爱编织的谎言懈怠，天没尽头，今夜落花一样飘落下来，从此我的生命变成了尘埃，寂寞的人总是习惯寂寞的安稳，至少我们之前曾经交